美国对俄国500个目标制裁，俄罗斯价值3亿嘅飞机遭乌克兰击落。中共强拆西藏6座寺庙，百名藏人被捉或遭酷刑。拜登认咗移民失控，川普上台或动军队大规模驱逐。美国打造全新晶片，英特尔裸露微软晶片代工大单。中共警察延伸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引美国关注。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24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系林欣。24号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整整两周年嘅日子，普京突然下令要三个礼拜攞落卢甘斯克州，并且亲自登上核飞机以示威。拜登23号宣布咗针对俄罗斯嘅重大制裁措施。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金融体系同军事基础设施，新制裁对象超过500目标，呢个系近两年嚟美国规模最大嘅一波制裁。同时，乌克兰击落咗俄军号称最贵嘅重量级 A50U 预警机，再次重击普京。请睇报道。
呢次制裁嘅目标针对唔同领域，包括俄罗斯国有嘅全国支付卡系统、银行、投资公司、风险资本基金同其他金融机构、黄金生产企业、俄罗斯嘅国防产业、采购网络以及喺俄罗斯境内外参与规避制裁嘅个人，仲有华盛顿认为同纳瓦尼之死有关嘅监狱官员，就连俄罗斯豪华车 Aulis 亦被制裁，因为普京刚赠送咗一辆俾金正恩。美国今日嘅重磅制裁案，包括近300个被美国财政部指定的个人和实体，以及250个被美国国务院指定的个人和实体。美国商务部将超过90家公司加入实体清单。拜登说，美国将继续确保普京为他的对外侵略和对内镇压付出代价。就在敏感时刻，普京在22号宣布下令俄军三个星期内夺下乌东卢甘斯克州全境。但是乌军说，俄军在今年战机舰队遭重创，很难达成目标。22号俄军在顿涅茨克州特鲁迪夫斯基的一个训练基地遭到了乌军的远程打击。在新开辟的舍普琴科前线，俄军一支庞大的机械化中队被全歼，无人生还。另外23号乌克兰国防部发布声明，乌克兰空军在亚速海上空击落了俄军另一架价值3亿美元的重量级 A50U 预警机。这款飞机非常稀有，亦非常昂贵。飞机配备有雷达和通讯设备，可以在较长距离上探测和跟踪空中目标，为军事行动和空中交通提供支持。这个亦是过去几个星期来乌克兰击落的第二架这类飞机，是对俄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23号，联合国大会第78届会议主席弗朗西斯向现场193个会员国发出呼吁，在寻求正义和和平的道路上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这场毫无必要的战争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乌克兰的边界，因为环境亦是冲突的无声受害者，而发生核事故的真实风险依然存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1号宣布，乌克兰有权在俄罗斯领土上使用盟友的 F-16，这样代表乌克兰今后能够直接攻击俄罗斯领土，进一步被俄罗斯造成打击。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200枚高精度硫磺二导弹。丹麦虽然小，但是昨日亦表示提供援助。有网友说，在川普的敲打下，北约的表态证明欧洲要醒立，不在美国的保护下亦必须有能力保护自己和盟友。北约授权乌克兰对俄本土行动，亦就是表态北约盟国要一起承担。
据自由亚洲的披露，近日有上百名藏族僧侣和民众因抗议中共当局在金沙江上游修建水电站项目而被大规模捉捕。据悉，依座计划中的大坝工程将摧毁当地6座寺庙， 影响约2000名居民的生活。请睇报道。
报道话，当地藏民抗议水电站的原因是中共政府建设水电站将会拆除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古壁画在内的6座寺庙，另外还有2000人居住的2个村庄要被迫拆除。报道中话，在2月14日开始，当地藏人有300多人到德格县政府门前抗议，停止建江托水电站，希望不用搬迁。2月22日，已知有上100名参加抗议的藏族僧侣和其他民众陆续被当地政府抓捕。这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中国境内的藏人社群相当罕见。抗议民众遭遇警察使用水炮、胡椒喷雾和电击枪等镇压手段，民众有人因此受伤住院。这次抗议后，当地政府关闭了汪布顶乡的所有主要道路，并对村庄和寺庙实施了严格的限制，包括通讯。流亡海外藏人萨格尔扎西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表示，他先是在抖音、微信、微博发现境内传出多个短片，他发到 X、 脸书等平台，受到海外媒体关注报道，而微博、微信上相关短片都遭到中共删除。短片中可见着着暗红色僧袍的僧人双手合十，不断向官员乞求，甚至跪落来求情，其他藏人亦跟着跪落来发出阵阵哭喊声，但是官员仍向前走，不为所动。西藏流亡政府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雅才人23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中共政府先请寺院主管和村长去开会，就将人捉起来。老百姓看到人有去无回，要求放人。现在听说青壮年都被捉走了，村庄被围起来，断网断电，不给外人接触，藏人遭毒打。昨日消息说，啲人受到好残酷对待，出入村庄的交通亦传出被封闭。他说流出的镜头可以看到老百姓下跪。第一日中共武警特警态度还好，第二日开始动手，毫不手软，将年轻人手机都没收。当地藏人亦不清楚整体状况，无法对外联系。该报道并指出，将被中共拆除的6座寺庙内一些壁画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3世纪。这些在文革期间被抢救保留的宗教遗迹文化将再次被摧毁。另外，萨格尔扎西说，金沙江是长江上游，如果生态环境被破坏，对中国将是灾难性的，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他示警，长江地区过去几年前后至少发生2-3次大规模山体滑坡，形成长江的断流，这些在西藏历史上非常少见，几乎没有出现过，最近几年频繁出现，都是因为中共政府在当地所谓的建设下造成的结果，带来很大灾难。江河形同大地之母，加上当地地质属地震带，西藏高原、中国四川盆地边缘地带断裂层，地震频繁，未来会同中国中下游造成好多灾难。中共建政一直有一条主线，就是对传统文化同宗教信仰的破坏。中共不敬神佛，拆庙毁像，迫害有信仰的人，已经彻底走入通往地狱大门的不归路了。
23日，霍士新闻报道，在加州圣地亚哥拍摄到大规模释放移民后没多久，拜登在同州长会议上承认移民制度的失控，而随着非法移民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危机恶化，川普已经表明，如果他重新掌权，将会采取前所未有的驱逐行动，并承诺会立即启动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内遣返行动。请睇报道。
今日有网友发了帖子，显示美国加州圣地牙哥雅虎巴边境有一批非法移民进入，还有网友发帖文显示，在走线必经之路的巴拿马雨林里已经出现了中国商店，并且供应康师傅方便面。网友说，走线这一路都有中国老板的影子，图上是阿坎迪第二难民营的商店，从雨林出来经过的多个国家 都有中国餐馆，走线客会在里面换钱了解资讯。网友 Inti 发了贴文说，在2023财政年度，尽管边境当局遇到了超过24000名中国公民，但只有288名中国公民被驱逐出美国，亦就是说仅有1%多被驱逐出美国。前几日有媒体报道，中共政府拒绝接受退回去的中国移民。而最新的消息亦显示，据港委内瑞拉亦拒绝接受遣返的难民。有网友质疑，一向对人民管控严密的中共政府竟然允许在微信和抖音的平台中手把手教人们怎样用到美国，这个好不寻常。有观点认为，对于那些真正被迫害或者想逃离集权国家的人，在美国勤奋工作寻找生机是应该被允许的。但是令人担心的是，进入的非法移民中混入大量的黑帮分子和美国的敌手，严重威胁到美国自身的安全。无奈前美国智库学者张家敦教授在霍士警告，已经在美国发现中共军队的初影。目前川普很可能成为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甚至重新入主白宫。大家正在关注他的政策主张，而他在第一任期时就曾试图出动军方飞机和设立军事营地遣返从美墨边境涌入的非法移民。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莱维特通过声明指出，民众可以预期川普会立即恢复先前所有政策，实施全新的打击行动，给世界所有的走私犯罪分子带来冲击，并调动一切必要的联邦和州权力，实行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遣返行动，同时还会扣留在美国出生的非法移民子女的护照、社会安全号码和其他政府福利。
美国晶片大厂英特尔首次对外揭开旗下技术实力，在美国举办晶片制造大会活动，邀请了台湾业者联电、联发科及安谋执行长哈斯和 OpenAI 执行长阿德曼前来助阵，并透露将为大客户微软制造晶片，还接落超过100亿的大单。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亦力挺，表示要强化美国本土晶片制造的能力。郑太报道。
英特尔行政总裁桂新格说，英特尔进军晶片代工不只是讲下，他将推出全球首个系统级晶片代工服务。微信执行长纳德拉亦在线上宣布，将率先采用英特尔 18A 制程打造全新晶片。英特尔的微软代工订单约150亿美元， 18A 先进技术相当于 1.8 纳米，要在2025年重返领先地位。一直以来，美国各行业中以电子、通讯、汽车和国防产业使用晶片最多，而这四个产业占美国 GDP 的8%。尽管所有晶片并非全部来自台湾，但还有其他，比如保健、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以及农业等行业，主要是依赖台湾的晶片产品。英特尔资深副总裁 Stuart Pan 说，台积电在晶片代工模式上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但是时代正在改变，仅遵循摩尔定律是不够的，单是采用系统化实施是不够的，你必须考虑所有这些组合。这个讲法叫阵台积电龙头地位的意思相当浓厚。英特尔还提到，四年五技术节点计划蓝图会在年底前完成，目标着眼203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晶圆代工厂。不过台积电目前的最先进制程已经到2纳米甚至 1.4 纳米。据消息人士透露，台积电已向主管台湾嘉义科学园区的管理局提出100公顷用地的要求，其中60公顷用地将用作为1纳米建厂。
就在美中围绕住和太平洋岛国安全关系展开激烈竞争之际，路透社报道指出，一群身着制服的中共警察正在紧邻夏威夷的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展开警务合作。而在日本爆出 太平洋岛国白楼总统致信美国议员，揭露中共企图收买的事件后，中共警察现身基里巴斯再次引发关注。请睇报道。
路透社报道话，基里巴斯代理警察局长阿瑞提艾拉透露，中共警察同当地警察部门合作，参与社区警务计划，提供武术太极功夫方面的协助，并且协助帮助建立犯罪资料库。但基里巴斯并没有提设置中国警察站。基里巴斯虽然细，但却有战略重要性，因为这个地方距离美国夏威夷相对较近，日本还在当地设有卫星追踪站。中共为基里巴斯提供警务服务的消息之所以受到关注，有多个不同层面的原因。澳洲国立大学专家史密斯指出，中共正在寻求扩大对海外华人的影响力，而警察在国外是很有用的耳目。另外，中共对外部署警力还有关域外控制的问题，因为中共警方将会同时关注基里巴斯的国内政治和他的外交。其次，基里巴斯处在太平洋中心，地理位置占据重要的海权和空权据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早前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曾分析，例如欧洲国家就在基里巴斯圣诞岛进行商业卫星发射，而中共亦希望在太平洋上寻找航天发射地点。重要的是，离美军第七舰队在夏威夷的基地仅1600公里，因此中共在当地野心的扩张令美国感到担忧。目前美国和中共在太平洋地区激烈竞争。2023年，美国和三个太平洋岛国白楼、麦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签署了恢复为期20年的自由联合协定，但该协议所需的70亿美元还未落实，从而破坏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布局。所以白楼总统呼吁美国参议院通过资金援助来支持三个太平洋岛国和美国一同对抗中共。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